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
嗯，
有句话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句话的意思你懂吗？
哎，你开玩笑啊、
嗯、
这是多么有名的一句话、
啊、
我怎么会不懂呢？他的意思是说啊，凡事想要有结果一定要有相对的付出，对不对？
对啊，所以啊，想要得到天堂的福乐也一定要付出代价才行，绝对不是白白得来的。
一点没错啊。
嗯，所以上主说了，口渴的人啊到水泉来吧，没有钱的人啊也来吧，来买不花钱不付代价的酒和奶吧。这句话是有陷阱的哦。
胡说，
嗯，
天主说的话怎么会有陷阱？
哎，你别不承认，来来来，你看这段伊撒伊亚先知书啊、
嗯、
你再就着我刚才所说的那一段往下看，你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胡说了。
嗯，
丽莎，丽莎，看仔细哦。
嗯，
多么的话里面有陷阱啊！
哎呦，老爸，你怎么这么说你儿子呢？你儿子是那种人吗？
你呀，那小把戏，还想逃过我的手掌心啊？
哎呦，老爸，
一谈的酒来，你这个陷阱就出来了。
哎呀，老爸，
好了，你别说了，你给我读读经嘛。
好吧，哎，读经是我的本分呢、啊。好，今天这个主日要读的经，第一个。读经一呢是出自于伊撒伊亚先知书，它是第55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内容。他说，上主这样说，口渴的人呐、啊、到水泉来吧，没有钱的人呐、啊、也来吧，来买不花钱不付代价的酒和奶吧。你们为什么花钱去买那不能充饥的东西呢？为什么浪费心金去买那不足果腹的东西呢？你们细心听我说，就能吃美好的食物，你们的心灵必因知高而喜悦。你们要侧耳倾听，到我面前来，你们必将获得生命。我要与你们订立一个永久的盟约，将世许给达味的恩惠赐给你们。这是读经一的部分。那么读经二是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这是第8章里面的第35节跟37节到39节的内容。弟兄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困苦吗？是穷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是有权能者，是崇高或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就是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内的爱相隔离。这是这个主日福音当中的两段读经。那么接下来福音部分由丽莎来攻读。
攻读圣马窦福音第14章第13到21节。那时候耶稣听说若翰死了，就上船自己一个人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了。群众听说了，就从各城市走来跟随他。他下了船，看见这一大群人，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到了傍晚，门徒来到他跟前说，这地方是荒野，时候也不早了，请你遣散群众，让他们各自到村庄去买食物吧。耶稣却对他们说，他们不必去，你们给他们吃的吧。门徒对他说，我们这里除了5个饼和2条鱼什么也没有啊。耶稣说，你们给我拿来。 然后他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亲自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举目望天赞颂了，把饼分开交给门徒，门徒又分给群众，众人吃了，也都吃饱了。门徒把剩下的碎块收拾起来，装满了12筐，吃的人除了妇女和小孩子外约有5000。
嗯，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五饼二鱼的故事哈。不过老爸，这个五饼二鱼我们先不讨论，我还是要坚持我的说法，耶稣的话里头有陷阱哦。你看这个读经仪里面不是讲吗，说你要到我面前来，要侧耳倾听，你就能得到什么什么什么。哎，老爸，这好像也是一种条件说吧，你要到我这里来呀、
因为你不听就不了解他讲的什么。
哎，也是哦、
你光讲说只你的眼睛里面耳朵里面眼睛就是看到酒奶免费。
老爸，你不要再提酒跟奶了。
老爸你看啊，酒奶而且免费，哈，对多默来说是多大的吸引力啊。
哎，
那时候哪会侧耳倾听啊。
不过老爸说的也对啊，你不来你怎么能听到呢？你当然要来嘛， 对不对？哎，可是天主不是无所不能处处都在的吗？你就用个隔空传音的方式传达给他不就好了吗？
哎，如果要隔空传音呢、那天主就不是天主了、我们的信仰也就瓦解了。因为如果要隔空传音，天主也不用变成人，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他下到谕旨，你不就做了吗？
哎，胳膊肘向外弯了哈，你跟老爸站一线了啊。
老爸跟你打个岔哈。说有一个富翁哈、他有一个孩子去当兵了哈。那个这个是在说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么这个儿子去当兵的时候，他是等于是做医官一样的啊。在一次这个战争中间呢，有一个人受伤了，他去救他。救他的时候要帮他医疗，结果日本兵呢就对着他开着枪就把他打死了。那这个人呢后来呀、就是很感激他，因为救人家自己死完了，那么所以他就画了一幅他的画像，很好。那么战争结束了，他就来看他的这个是
救他的那个人的父亲，
他很有钱的、而且他知道说，他们聊天中间知道说他是很喜欢画的，收集很多的这个世界名画的。那么就跟他父亲呢，就告诉他这个他儿子怎么样的勇敢啊，在他眼睛中间。讲出儿子时，他已经发出那种光，对他儿子的崇拜、感恩，然后呢，献出这个画给他爸爸。他把他接纳的这个画以后呢，就把它挂在客厅里面最明显的地方。任何人来的时候呢，他不介绍其他的名画，就介绍他的这个人家画的儿子，这个儿子的像，告诉他儿子的这个经过。很为骄傲。后来这封死了以后，那么就开始遗嘱上就交代说把这堆统统拍卖了。因为儿子也死了，是拍卖了。那当拍卖会开始的时候呢，这很多人就来了，因为什么，他知道他家里有很多有名的这个画，他都来要
抢名画，
这个画。可是这个是很奇怪，那拍卖员呢就拿出这个这个儿子的画像啊，要开始喊价，都没有人喊，底下人就开始的愤怒，就说：“赶快
把别的画拿出来，
换名画来，这个谁要买这东西嘛？”可是这个拍卖员坚持喊价、喊价、喊价，结果都没有人喊价，说了有一个人喊价100块，那人这个人就是在家里面的长工，他知道这个孩子。
他认得这个孩子，
认得孩子的话啊，因为他也喜欢这个孩子，可是他没有钱买画，那么这个人家就讲赶快敲敲敲，他说一讲还没人加价，还没人加价，实际上这个长工一边没有多余的钱去买这画，所以大家在这吵闹中间的话，就可以
拍板定案，
定案， 拍板定案以后呢，那大家就赶快就很兴奋的就赶快的
等别的嘛，
第三话再来了、嗯、好了没有了，到今天呢拍卖就到这里结束了。好，那这个时候这拍卖员就说，我现在开公开的宣读这个遗嘱。
嗯，
遗嘱里面就讲是什么啊，谁要得到这个孩子他就得到所有的。
哦，所以那个长工就买了那幅画之后，所有的画都是归他的了。
对，
哎呦，冒喜哦，一下子红了，一下子有钱了。
千金难买早知道。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那这个是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啊？耶稣就是那幅画，他为了别人而死，留下了一幅画像，对不对？谁要买了耶稣，就得到所有的天国天下都有了。那也就是说告诉我们，只要认同基督你就拥有基督所拥有的一切。好，那今天的读经一不是告诉你们吗，那我们认同耶稣所讲的话，
嗯，
哎，奶酒鲜花通通都有了。
嗯嗯嗯，
懂吗？
所以就是要认同，你要来听，你不来听就是不行的。哎，还有一个，我觉得老爸肚子到底藏了多少故事啊，他故事没有讲到重复的耶。
嗯
啊，你像这个、嗯、这个我当了他这么久的儿子白当了，故事都没听到重复的。好好难哦、
啊、我可没有说你白养了你哦。
没有白养，没有白养，可是我白当了。不过每一次的
侧耳倾听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你看那主基督就讲说，其实哎，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圣人，他是一个专注于倾听的这么样，或者是聆听的这么一个圣人嘛，对不对？
那是圣维亚纳。
哎啊，对对对，圣维亚纳。
圣维亚纳呢，他的故事呢是很动人的。
他就是遵循了耶稣的这句话，倾听。那耶稣
是
请
这样，
他们倾听耶稣的话，他倾听教友的话。
圣维亚纳的故事呢，其实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他是一个、在他们那个当时的修院的修生里面，他是最不聪明的一个，
最笨的，
所以他读书读了好久。那后来有一个院长就勉强让他
毕业了，
当了神父，因为觉得他的神学啊或者什么都读得不好，
哩哩啦啦。
所以呢，当然他也就不会奉派在一个很多教友的圣堂啊，所以呢，他就奉派在一个很偏远的圣堂。那圣维亚纳一直向天主寻求，他能为当地的人做什么？
做什么？
当地的人基本上在偏远地区嘛，所以生活都不富裕。那他们常常来找神父诉苦。那圣维亚纳凭良心讲，他也没有能力替他们解决什么。但是他说，我总可以听听他们说什么。所以呢，他就自己倾听啊。大家常常来办告解，好多人都犯了很多错啊，所以他就常常坐在告解厅里，一听就好几个钟头。尤其是比较偏远地区的人啊，他其实没什么大事要做，所以呢，他来讲就讲好久，从媳妇啊搬到儿子啊，儿子搬到谁呀、啊、谁呀、啊，邻居啊哪个人对他不好啊。那他最大的本事呢，就坐在那里一直听，听久了。再远的人都希望来找圣维亚纳，因为他会倾听，
他不拒绝。
对，所以呢，他后来有一个名字，他叫做告解亭的囚犯、
啊、被关在那里头了。
他一天呢、要听十几个人十几个钟头别人道的这些垃圾，
几乎关在那边了。
他就是因为这样后来被封为圣人。
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哈。虽然说他在过去修道院的时候的成绩不是那么理想，可是他是天主所拣选的人，拣选让他来倾听其他的一般信友的、是一般教友的这个心声的人啊，不管他们讲的是什么，他就坐那儿听。所以能有这种本事也真的很伟大哎。我们一个人能够去倾听，或者不管倾听天主的话，倾听这个神父所给我们的各种教育啊，真的是蛮难的。
从这个圣维亚纳啊，我就想起啊，做父母的你常常会骂孩子啊，觉得孩子哎，你这个没做好，你看这数学给我考20分，你为什么呢？对，那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常常反省说，当然以一个老师来讲，那个课堂上啊，那个老师学不会的孩子总是个麻烦。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他为什么学不会呢？
对，
或者你有没有倾听过他对学习的障碍是什么呢？孩子也是一样啊。嗯
嗯，听老爸找答案。
常常有一句话，孩子最容易学的，闭嘴，闭嘴。
嗯，常常会叫孩子闭嘴哦，觉得好像说，哎，孩子啊，你讲的都是捣蛋的啦。哦，
好，刚才我们讲的倾听的，你现在想说，他在现实里面什么东西很象征这个圣人呢、啊？
什么东西很像圣人呢？
这个圣人，
像这个圣人，
这个、时代里面才有，
可以常常倾听你。耶稣啊，
接收所有的热事。
耶稣啊，
哦、我跟你讲，焚化炉，
焚化炉。
你看，接纳所有的东西，晚上
烧掉了，
焚化了、嗯，对不对？啊，他真的是一个，不管你什么东西，汤汤水水的也要，啊，铁铁罐罐的他也要，
嗯，
都这样。所以这个是什么？我们要叫做，我们为什么会叫孩子闭嘴？因为我们讨厌倾听。
嗯，
如果我们分析很有意思的话，我们嘴巴在动的时候，实际上不是我们看到嘴巴在动的时候是什么？是下嘴唇在动。
上嘴唇是不动的，
啊、对，不动的。
嗯
啊，所以那就是看的骨头就构造的时候，眼睛、鼻子。耳朵都在上面，啊，上嘴唇也在上面，在这一个天地只有在这地方。
嗯，
如果在中国来讲的话呢，上面是属于阳，底下属于阴，所以嘴巴里面呢，有时候的祸都由这里出来的，又是阴，它
祸从口出啊。嗯，
所以你这样一分辨说，哎，真的讲说，为什么你看看的容易，听也容易，讲最难。
嗯，
为什么你十句话讲出来不见得十句话都对，有情绪的话，有愤怒的话，啊，有人家不爱听的话，啊，所以讲话是比较困难。
嗯，
但倾听更困难，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因为有这个下嘴唇的关系啊，所以常常听了一半之后就阻止人家。
嗯，
能够说全盘接收的，那真是圣人。
那倒是哎，所以刚才啊，多么讲一半，我都要抢着讲话啊，嗯、多么对不起啦！
哎，没有，哎呀，你真是，哎，我这么讲我就不好意思了。其实我也应该多听一些讲的啊。不过我在呀、啊，最近我看到报纸上有登一个消息，说有个在偏远山区的小朋友啊，他这个国中毕业了，可是国中毕业了呢，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领了一个奖，这个奖是无限发展潜能奖。
嗯
啊，那他得奖，他要上台报告啊，要上台致谢词啊。他的谢词是：非常感谢我的老师在考试的时候念题目给我听。
哎
哎，他是一个四肢什么都健全的人哦，可是他要老师念题目给他听，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工作的关系，他搬了很多家，他的学业从来没有跟上过。他到了国中毕业了，他只会写他的名字，而且名字里面还有一个字写错的。那所以他考试的题目他完全不懂，那学校颁给他这么一个奖，我在想如果他会想的话、嗯、就是说你现在是这么一点点，你只要再用功一点点，你的发展潜力就无限了。那么小孩子也很有爱心啊，就自己写了草稿，记者也把那个草稿写出来的照出来了，草稿里面十个字里面有八个是注音，注音里面还错了三个。对，那这种孩子在这么偏远的山区里面，老师能够把他做这么样的一个教导，我觉得这个老师也很伟大。他除了倾听之外，因为这个不停的搬家的这个孩子，他如果不说原因的话，老师不会肯念题目给他去写答案的哦。
嗯，了不起就是把他留级了。
对对 对, 对, 对，
留在学校就
算。那所以我就觉得，当老师、嗯，如果一个老师他肯有这种倾听的耐性跟倾听的这门功夫的话，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老师。可是我们现在的老师好像。缺少一些，
比较少，嗯，
比较缺少了，对，
所以今天读经先告诉我们细心的听，
嗯，
啊，那我们这一部分讲完了，我们跳到读经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没有？
对，那这个陷阱被老爸填起来了，
嗯、也就没有陷阱。
老爸一解说，这就完全没有什么陷阱了啊，
嗯，
啊，其实在这个读经二里头啊，那个，在我个人觉得说， 像他所提到的这些事情，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这些个困扰啊，
窘迫啊，
对。那如果说我们不把这些个困扰或者一些迫害不把它摆在眼里呢，视若无睹，
那很难吧？
那是不是我就能有更开阔的天呢？
当然，但是很难，因为呢，你看啊，这里头包括赤贫，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包括我们的教宗在内啊，都不停的要为现在粮食荒祈祷啊。
嗯嗯嗯嗯。
所以这可能蛮难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都只靠一个爱天主三个字啊。不过我自己有另外一个体会，我觉得啊，如果我们真的很爱天主，而且把它在视他在万有之上，那当然包括这些什么危险啊等等啊。嗯，那时候会有另外一个功效，就是你身上可能会散发出天主的味道。如果有天主的味道，它会有另外一种吸引力。
嗯，你什么时候散发出来？跟我说说，我闻一闻。
你记不记得在上一个礼拜我们谈过那个巴黎安养院的修女们？
嗯，
你说，哎，这修女是不是太依赖天主了？
嗯，对。
所以没有米下锅的时候，他们就去祈祷。
对，他们也不愁。
啊，他们也不愁。
嗯，
那为什么？
嗯，
那可是我们。事实证明巴黎安养院到现在为止他都还经营得很好呢。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这是不是就证明了当我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的时候我就可以大获全胜。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老爸讲讲，不然我实在也还没有办法去、
他还就不接受我讲的。
不是不接受，不是不接受。
我们就以安老院为例子好了，好吧、嗯、你看他必须做他尽力该做的事情，他把老人照顾得非常干净，
对对对对，
哈，设备非常的那个新，非常的洁净。那么每个修女呢，她等于半隐修院一样的，修女不能随便外出的，她全心照顾，
嗯，
所以他们会叫安贫小姐妹会，必须安于贫穷，终身的奉为老人做事情，尤其是那个。排泄我们屎尿这部分，
嗯，
喂食的部分呢，真的没有办法，做子女都没办法做到，他们做到了。因为你这样爱，那看的人、听的人知道说有这么个机构，是那种自然而然，因为你做得的好，人家被肯定，被肯定呢，就会资源就会源源而来。哈，我们奉献一点东西，我们。给你几包米，送一点那个是纸尿布，只是对修女来比的话，九牛是一毛。他们所付出的劳力、所付的爱，跟我们用金钱所付出的那种最容易做的爱，天差地别。
嗯，对对，
所以是各方面的涌进来的那种爱，非常的多。不讲别的嘛，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欧市长，以前的欧副市长，
嗯、
对不对？
嗯，
他。第一次招待老人家去做什么？高铁，
嗯，
也长寿高铁哈、啊，
嗯嗯嗯。
那个还有一次，我看到那个报道的华龙航空公司，
嗯，
那个很有意思啊。他把这个是餐车，哈、啊，餐点运到这个学校里面来，把那礼堂呢，嗯、把每一个老人家都安排的一个座位。就像飞机的座位一样的，
嗯嗯嗯，
那么就开始让这个
送餐
员工啊，坐飞机上起飞的各种动作、安全设备都通通讲解完的时候呢，
嗯，
开始送饮料、嗯、送餐，
就跟在
飞
机上
一
样。
对、嗯，他们说不是说只是我施舍一些钱，
嗯，
而是让他体验到跟这个是社会没有脱节的生活。
对对对，
飞机也坐过了，高铁也坐过了，
那
多美。
哎，他们没有做猫懒，
对不对？那这就是告诉你说，必须修女付出，
嗯，
受到社会的肯定，
是
大家的赞美，
是
资源就来了。
嗯，所以说呢，这种味道呢，就一直传到了天主那边，天主不时的就会提醒社会上的一些其他的人，不是做如此付出的人，你做一些别的付出吧。哎哎哎，你上次送的20包米差不多了啊，你现在看看仓库里头米怎么样？再送20包去啊！
嗯，没有问题啊。
大概这都是天主在、嗯、就默默的 启发这些人说你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呢、哦？其实啊、那个巴黎安养院我也去参观过，我真的我没想到说一个安养院里头的这么多的重度的无法照顾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人住在里头，可是他们住在里面是干干净净的，就像同样的在那个地方离他不远的有一个艾维也是一样的，也但是那个艾维那个地方是孩子比较多一点哈，也都是每个孩子都是干干净净的，成年人也干干净净的，我就一直很纳闷，我说到底是什么人去这么做的。哦，今天听了爸讲才知道是哦，他们是安平小妹妹会的，
就是一群
终身奉献
的，
对，这比一般所谓的社工还要伟大得多。有时候我觉得社工已经很伟大了，就他们比他竟然还更伟大。
所以啊，这跟我们今天的福音其实是相呼应的啊。
对，
你看啊、哦，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说，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五千人，在我们看起来好像个奇迹啊。对，我们小朋友也问过我啊，老师。五千个人很多呢，
对啊，
我们班上哦还不到五十个人哦、
嗯、
我们整个主日学还不到五十个人哦、嗯、然后我们班上五十个人哦，大家都要吃饱，那些妈妈都忙死了，
嗯，对啊，光包
水饺
就饱好多，
那不是要两条金鱼吗？哎，可是呢事实上啊，我们从刚才的巴黎安养院的例子来看啊、
嗯、
也许修女们刚开始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可以照顾这么多的长者，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么多的资源从四面八方涌进、
嗯、
这就像五饼二鱼一样，拿出你的所有，你获得的更多、哦、
对。
不过呢，在我们传教的时候，五饼二鱼啊经常是被提出质疑的呢。
嗯，对，你说给我听、凭什么他五饼二鱼就喂了那么多人？那我一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跟他们的说法，我说一开始大家不好意思拿出来了，可是看了有人拿出来了呢，哎，你也拿一点东西什么，他也拿点什么，所以杂七杂八大家吃吃就饱了。当然你说耶稣是有行了奇迹在这个地方，行了圣迹在这个地方，那也是耶稣行了这个圣迹给大家看到了，说你看你不拿出来他们还是有，那后来大家又都慢慢都把，因为一个出门在外的人呢，以古时候那种人的概念哈、哦，一定是情报干粮，宝带干粮，勤带伞的了，一定会多多少少带一点吃的。你说完全没有，好像不太可能。
问老爸，
就我现在就要问老爸了。老爸，你那个时候，你古早的时候有没有勤带伞的宝带干粮？
暂时不用现实眼光来看，好吧、不用物质的眼光去看。你看《读经》一里面他讲的。啊，你们的心灵必因指导而喜悦，为什么、因为你们细心听我说就能吃美好的食物。你们的心灵的食物是心灵的食物啊。那这里面五饼二鱼，我们还要想一个问题，耶稣的那个动作是什么的动作？
就是盛圣体圣血的动作啊，举
目
向
天
、然后拿起了饼跟鱼，然后赞颂，对
对
对。
对
嗯、
那么这个就是预告他的
圣体圣事。
如果说这个不成事实，那我们现在吃的饼酒就完全失掉意义。
嗯，
啊，有这个在先，饼酒在后。那就是这是说预告哈，预告这个奇迹不只是这样子的，这个奇迹经过十二个门徒在分散世界各地去以后，那么现在我们吃的饼酒就知道说就是这个演化出来的。
所以老爸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五饼二鱼啊、事实上直到现在、不但是养活了当时的五千人、现在养活的何止五千人呢、
基督徒都是他养活的，
对呀、
所以上亿的人、几十亿的人在这里享受到、因为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奇迹的预告，那我们现在你看，大家吃这个饼酒的时候，那种虔诚的那种心满足的感，你看喜乐儿，但是有记得小时候我要抱他去领圣体的，再跟他讲，我说后老抠着我的嘴巴，渴望的那心，对不对？而且乐儿还更好玩呢，他那时候还拿着十块钱 学什么那个叫那个动作的。
嗯，
那在孩子的心目中，这是最美好的。
嗯，
动啊，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到五育二饼，不是这个鱼饼的这个问题啊。
嗯，
啊，五饼二鱼这种的说法的话，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说，满足你的心灵。现在我们所祈求的就是主与我同在。
嗯，
所以啊，其实五饼二鱼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喂饱五千人呢？事实证明啊，五饼二鱼何止喂饱了五千人呢？
老爸的话，
在这个福音之后啊，我们就分享，真的是说我们也体会到了聆听的重要啊，所以将来遇到别人跟我们诉苦的时候，或者就说有什么跟分享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记得不要显出不耐烦的样子。什么叫耐烦？要忍耐人家丢给我们的烦恼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烦恼，如果说我们能够为天主做一个传声筒，接纳人家的苦恼，然后在祈祷中间我们带他为天主祈祷的话，那不是我们也就是一个倾听的最好的一个天主的器具吗？那我们能够转达他们的困扰给天主，那我们不是也做到基督爱在我们生活里面表现出来一个最真实的一面吗？